那么翻开，我们一起来读，或者是看投影片。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必哑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今天赵远弟兄要继续为我们分享人算什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真的非常高兴看到，每一次看到有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得到新生命，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这种更新和改变，真的是非常高兴啊！让我们一开始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谢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人，你施行拯救，主啊，在全地上呼召人来跟随耶稣基督，主啊，这真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当我们一开始跟随你的时候，或许我们还不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这样子的能力，你竟然要施行这样子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身上。你现今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你百般的智慧，主啊，我们被你放在这样一个奇妙的位置上，主啊，正像你的话所说的，你因敌人的缘故，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要完全赞美的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主你的灵今天在我们当中继续来施恩，主啊，对我们的心来讲话，主，让我们知道主你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讲什么，你呼召我们要来做什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这是第六次讲这个题目啊，我想也是最后一次讲这个人算什么这个题目，我就想在今天把这个题目做一个结束。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讲到说在圣经当中有两幅关于人的图画，到底在人当，就是到底在圣经当中这两幅图画其实截然相反，神的心意是什么？其中一个是约伯的朋友所说的，这里说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他讲到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召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所以在他这个朋友的眼里头，人在上帝面前是不洁净的，不能够被称为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就是在他这位朋友的心中，他认为人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样一个地位。但是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诗篇第八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却说他讲到说，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如果你去看英文那个词mindful of him， mindful 那个词意思就是说 mindful， 对不对？就说在上帝的心目当中，竟然他所常常思想的事情不是他所创造的宇宙，也不是他所创造的天使，在他的心目当中要来完成他的旨意的那个中心的那个旨意居然是人，就是他心里头常常想的是人。这一点你我可能都不能相信，不要说上帝常常想着我们，我们的自己的亲人朋友我们都不相信他们常常想着我们，对不对？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常常都不想着别人我们常常想着自己，所以我们就不可能想象居然永生上帝创造全地的主，宇宙的主宰，他居然常常想着人，他
说你叫他比天使，而且这里讲到说神在人的计划，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原来这个词不是天使，是 Elohim。 你如果去查旧约的那个 Elohim， 我想除了这一处啊，或者再有一处，我以前查过，现在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用过可能几百次，这个 Elohim 我都知道是主，是神。所以其实原来他的意思是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如果你去看新约圣经，他说那个微小一点也可以翻译成说暂时微小一点，就是个时间上的事情，并赐他荣耀冠冕为尊，为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两幅图画实在太不同了。有一幅图画像让人像虫像蛆，这就是在上帝所造的这活物里头基本上最低等的。但是另外一个它就比上帝稍微微小一点。你想一想这两幅图画，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你对自我的看法，对我作为上帝所创造的人到底是哪一个看法，它直接就决定了我们每天活着是什么一个状态。如果你能够像神的这个用神的这个心意去看自己，我们说这就是信心了。上帝怎么样看事情，我们也怎么样看事情，这就叫做信心。所以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正确的，其实答案啊，答案很简单，但是常常我们不容易看见。圣经里一切问题答案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基督这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一切的答案全都在基督那里。我想我们做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这一点，所有的答案都在基督里。所以今天要回答说哪一幅图画是真的，其实就看你在不在基督里。我想在过去我曾经给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个人把人类的历史一分两半，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一共就活了33岁左右，没有受过什么特别的教育，然后死于非命，被他自己国家的人出卖，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那是非常羞辱和痛苦的一个死。而他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四散逃走。你说这历史上存在的人，伟大的人多着呢，对不对？干嘛不选其他的秦始皇呀、拿破仑呀什么呀，你不管你能想象的所有伟大的人，为什么人类历史居然是以这样一个木匠，没有受过什么特别教育的人，用他的出身来划分人类的历史？我说这个就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证明上帝存在，因为上帝是第一因，所有的东西从他出来的，怎么可能来证明他？但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证据，这不是证明，是证据 evidence。 因为上帝他如果要做事情，他一定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能力，他一定做人做不到的事情，否则你都做得到，那怎么能证明他是神呢？对不对？所以他就选择这样一个，用这样一个人来划分人类的历史。而因着他的降生，因着他的死，他的复活，把刚才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个真正的答案。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以外，或者在耶稣基督以前的话，人在亚当里头已经犯罪堕落，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心意，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真正成为神的形象，已经犯罪堕落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以外，第一幅图画刚才约伯的那个朋友所说的真的如此。你现在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所做的事情啊，还不如虫不如蛆呢，对不对？你会想人在所有的动物里头有几个动物，有哪一类的动物会去折磨自己的同类？如果你去看动物世界，你可以看到有些动物会去咬它的同类，比如说它可以把它是为了生存，对不对？它把这一群比如狮子，它把这些赶走，它就可以占据这一块土地。 但他没有说好，我把你，我不是赶走，我把你绑起来，每天折磨你，然后你痛苦，我心里就有一定快乐。只有人才会干这个事情的，你找不着任何的动物会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如果在耶稣基督以外，人真的可能不如虫不如蛆，但是人如果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就改变了。我们上次讲过，说当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之前，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9章28到30节，他说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沾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各样的事已经成了，然后他说成了，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没有说谎话，耶稣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基督说这个事情就是成了。但是当他说这个成了的时候，上次我们引入这样一个观念，就说当耶稣基督他出生，他遵行律法，他上十字架，他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不是只是为自己做的，因为如果他为自己做，没有任何的意义在里头。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与父神有同样的荣耀，他是上帝完全的彰显，他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他做这件事情，他是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代表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词就叫做 vicarious， 英文这个词，中文不是很好翻译。他基本上就讲着说，耶稣做这个事情，他是代表所有信他的人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遵行律法，就是信他的人遵行律法；他死，就是信他的人死；他复活，就是信他的人复活，对不对？正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才有受洗。这个所描述，受洗所描述的事情，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受洗？因为我们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这是真的，他真的是代表我们去了，他真的是代表我们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做成这件事啊，真的就做成了。其中一个方法用我们来理解做成这件事情啊，就是用他这棵，这个叫家庭树 family tree， 就是说如果你去把你们家的这些兄弟姐妹，然后这样子追溯回去，我们可能如果追溯几百年前的话，这棵树上就很大了，上面各种各样的枝子，每一个枝子就是其中一个人。如果把这些再追溯回去，中国人可能就变成炎黄子孙，对不对？那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中间无数多多的人。但如果把这棵树再追溯回去，就是炎黄子孙，炎黄又不是全世界第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再往前追溯上去，这就最后到了亚当夏娃。所以所有的人到亚当夏娃，应该到亚当，因为夏娃还是从亚当里头出来的，所以全人类实际上就是一棵树。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在圣经里其实真正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或者一个是新人耶稣基督，对吧？所以呢，在亚当里头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的人都死在过犯当中，那基督来，他作为人的代表，他做什么事情？他作为一棵新的树取代了原来的那棵树。什么叫做做基督徒？就是我相信，我也愿意，我接受这个救恩，我在新的这个树上，我在基督里，这是在基督里其中一个意义，其中一个意义。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说他做成这，他说一切的事情成了之后，他不是只是作为他一个人，他是作为包含着他这里头的，在他这一棵树上，这棵真葡萄树上所有的枝子都做成了，他不是为自己做成的，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就完成了。所以我们最近，我想我们在教会里，或者我们听一些弟兄姐妹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这句话，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成就了一切。这句话我们听上去，我们其实都相信，圣经里也常常这样子讲的，对吧？有的时候不是直接这么讲，但是讲到很多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当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尤其是代表信他的人成就了一切，这里面的蕴含，英文叫 implication，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把里面真正包含的东西成为我们所相信的，这句话好像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比较空的话。他虽然说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但是到底成就了什么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好像就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发生果效。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当耶稣基督所谓成就了一切的时候，今天才有福音。当我们今天讲到福音的时候，这跟旧约的时候还不一样。希伯来书第四章这里所讲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他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被拯救出来，上帝传给他们的福音是什么？进到迦南地区。他说跟他们一样，一样从这个层面是一样的，因为神说有就有，神说赐给他们就是赐给他们，他们只要相信他们就可以进去，他们不相信就进不去。但是大多数人在那个旧的世代里头，只有两个人进去了，加勒和约书亚进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真是同样的福音，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件事情，特别有不一样在里头。这是真的做成了，这是真的做成了，实实在在已经做成了。他既然做成了，那其中的刚才说的蕴含是什么？蕴含是我们相信的人就可以进入那安息。就一件事情做成了，你就不用做了吗？如果没有做成，你是不是要做？做成了你就不用做了。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神说成了，他们要去打，他们真的 physically 去打，要把那地的居民赶出来。但今天我们神做成了，我们的确有属灵的征战，但再也不是凭血气这样去打了。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今天的打就是进入安息。所以他说竭力进入安息。然后底下他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个造物之功啊，是中文翻译的，原来就说 the works， 神的工作，可以这么说，神的工作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所以当我们真正来相信圣经上说基督做成了一切，对我们的或者说要求或者说期待是什么？期待是我们从此就可以进入安息，因为知道基督他不是自己做成了，他是替你替我替每一个信他的人完成了一切。然后当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面对一件事情，就是面临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肉体的问题。当然有些基督徒认为这是罪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大家常常经历，就是发现哎，我内心里想像上帝的话所说的那样去遵行他的话，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不想发脾气，我会去发脾气。我不想自私，但是发现常常很自私。我不想骄傲，但是我常常却去骄傲。就是这些事情解决不了。那既然解决不了，那是不是就没有做成啊？这不就跟刚才的我的现实的经历跟刚才神所说的话就是矛盾的。但你看保罗他也讲这个经历，他讲完第七章他自己的痛苦挣扎，他第八章一开始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如果你去看英文，他讲到的这个时态，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如果我真的相信圣经，我不得不承认说，我今天的失败不是基督没有做成工作，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难理解或者很难相信他已经做成这个工作，以至于他做成的这个工作在我的基督徒生命当中不能够真正发生果效，而不是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那主耶稣就是在这里彼得讲到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You were healed， 已经得了医治。这对于生病的人来讲，跟刚才一个在罪当中挣扎的一个基督徒来讲，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我的经历我没有得医治，但圣经却告诉我得了医治。我是相信我的经历呢，还是相信圣经说的是真的？这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我们再往下看彼得后书，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是完成时，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但是有几个基督徒内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如果这么想的，我们就不着急了。 我在我可能几个月前，我记得为自己的工作有一阵子在担忧，中间有一些事情在操心，但是后来内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意念：你不是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做成了吗？那意思说，我所需要的不是你要妄求，就是你我在工作当中，在人生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的答案，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给我了。当我担忧的时候，其实是我不相信他已经给我了。所以当神那句话在我内心里提醒我的时候，我说是啊，那既然已经做成了，那我干什么担忧呢？我就不担忧了。当我开始不担忧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上帝他往往在做事情，就是在你不担忧，所谓不担忧就是对他有信心嘛，不担忧的时候他就做了。所以有些事情我发现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当你没有去担忧的时候，你的生活也好，工作当中就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等有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对于我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回头一看，哇，那件事情发生多么重要，因为今天如果不是那个事情一年前几个月前发生，我今天就面临一个极大的难题，但原来那个时候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内心里头就好像产生这样一幅图画，我不会看意象了，所以不是，我感觉不是一个可能很清楚的图画，就是让我内心里有这样一个意念，就是说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是属灵的东西。我们的人生呢，就好像波浪一样的一个水，他们就水在这里不断的在流淌。有我们的人，我应该说我们的人生好像在这个船上一样，它就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影响着你我的人生。但是呢，你有的时候要你人生当中的机遇，其实需要刚好碰在某一个浪尖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动态的，你的人生也在往前发展，周围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就在那里推动着，影响着你。你有时候多偏一边这边，有时候多那边，向那边多一点。但是当你内心里能够相信上帝早都把这些预备好的时候，十年以后你所需要的东西到了那个时候，各种因素碰在一起就发生了。这是不是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信心，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他已经赐给我们，他已经预备了这些事情，就好像预备了但是却跟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就进入不了上帝的安息。而且我们就会自己努力，因为看不到上帝已经预备了，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有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耶稣基督既然做成了一切，我刚才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如果你去看新约圣经，他所做成的东西全部都有了。可以这么来讲，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作为上帝他创造人，然后作为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我说是作为人成为他的独生子，不只是道而已，是作为人成为上帝的独生子，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头，上帝把自己全部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他独生子，这就是恩典的内容。而这整个所给耶稣基督的是白白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这就叫做恩典。所以你可以想象，凡是好的东西，有一个什么东西不包括在恩典里头？这就为什么上帝说他向他所敬畏他的人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们，但是这是在耶稣基督里头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进到耶稣基督里，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没有进入到耶稣基督里，我重生了以后，我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我就在靠自我的努力想要做成上帝的工作。不管是你在教会里的侍奉，或者我生命的成长，或者我希望我有个好的工作，当然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就算任何一个好的东西，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基督所做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得。所以对于基督徒关键的问题，如何才能进入基督完成的工作？在旧约里，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好像一个分界点，三十九章和那之前就好像旧约一样，四十章一开始，以赛亚的，你如果去看他的口气全部都改变了。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内心里觉得还有的时候被定罪，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还有很多的问题让我们沮丧，觉得让我们对人生的就是有那种绝望的感觉，觉得人生的苦处没有办法突破出去，这里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告诉他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以前靠着自我的努力，靠着世界的方法想要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那个事情已经满了，耶稣基督做成就是做成了，我们再也不需要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你接下去读这一段，他说什么？有人声喊着说，这是第三节，以赛亚是四十章三到四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看没有，他讲的是安慰，这就是福音嘛？福音是不是就是安慰？当他要传讲福音之前，他这里说，先要做一件事情，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你知道当神的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每一个真正听进福音的人是把上帝听进到我们内心里头来了。他说但是要神的这个安慰的这个福音进入我们人心之前，先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如果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个，那福音传给我们就领受不了，对不对？就进入不到我们人心里头。那所以那这个预备道路是什么？我们看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指着施洗约翰的工作。在圣经里明确讲，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里是不是讲得非常明确？所谓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谓能够让神安慰的话真正进入我们内心，对我们来讲就是悔改。而福音里头包含着什么？其实也包含着天国，是不是？再往下看，当主耶稣基督他传讲的时候，这是还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他讲到主耶稣就在那些地方外邦人的加利利地等等等等，在那里传福音，他就讲到说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中间有很多我就没有把它写下来。他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不管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还是耶稣基督自己，他都讲了悔改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在马可福音里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到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你看他讲得很清楚，不管你对照马太福音跟以赛亚书，或者直接就看马可福音，这里都讲到说一个人真正信福音之前必须悔改。那自然就是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信福音必须悔改？信福音嘛，我不就信就行了，耶稣基督为人类成就了一切，哎，这挺好啊，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赐给人的一切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哎，这挺好，我信这个，这多好呀，多划算，对不对？这不就行了吗？但是圣经却讲一个信那之前必须要悔改，这什么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还是用刚才那棵树做比喻，主耶稣基督到底完成了一切，那到底是在说什么？就是说他原来所有的我们没有重生之前都在亚当里，都是那棵旧的那棵树，对吧？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棵树的根跟上帝就是断开的，从来自从亚当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之后，人类就没有活过，都在那种罪和死的光景里头。耶稣基督来了是一棵新的树， 真正的这棵生命树。所以今天所谓悔改是什么？所谓悔改就意思说，我愿意离开这个光景，进到这个光景里，对不对？如果没有悔改，怎么可能他所讲的东西能够真正进到我的心里头来呢？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因啊。但我们想一想，什么叫悔改？我准备这篇讲到之前，我就上现在每次就是查图片就很好查 Google Graphics 对吧，把 Repentance 悔改打进去，出现各种各样的图画，有的图画是风马牛不相及啊，还有一些或者有很多就是这一类的，对不对？你不相信你回去可以查一查，就是这一类的。我们想，我们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理解吗？如果一个人悔改，就是在上帝面前痛悔，哇，我是个罪人，然后想到说我不要再犯罪了等等等等，是不是啊？我想每个人内心里头对悔改的认识都是这样子一个认识啊，这个认识呢我想基本上是合理的。但是呢，对我们有些人回想一下，哎，我信主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样啊，我没有趴在地上痛哭流涕，然后像有的基督徒所描述的，哇，过去所犯的每一个罪都在自己的心目当中一幕一幕的显现，所以痛苦的向上帝承认我的每一个罪，然后最后信主了。好像很多基督徒甚至大多数基督徒没有经历过这个，对吧？就我们可能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但是没有这样子的这种悔改过。那如果没有这样子，那是不是没得救？这不就是麻烦了吗？对不对？所以到底什么是悔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啊，什么是圣经中的悔改。因为刚才说的那个悔改啊，如果你去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本上也是那幅图画。哦，实际上不是图画，我真去查过那个但是我的意思，我们心目当中的图画，如果你我想到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也是悔改自己以前的这种错啊？所以那个悔改是一个一般人对于悔改最普遍的一个认识。那圣经当中的悔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去查圣经的时候用了这个词转离。这个呢，你看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个跟悔改是同一个意思。比如说以赛亚书59:20，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这里是不是讲到弥赛亚，讲到耶稣基督，他将来要拯救他的百姓，他是要进到哪些人里头呢？他没有说只是雅各族里头，进雅各族就是神的百姓了。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 turn from， 转离过犯。大家看这幅图画啊，这幅图画上面的字儿，我当时查悔改的时候发现有这么一幅图画。他这里说什么是 repentance？ Repentance is you turning from sinful ways to God's way， 就是这个意思。 U turn， 180度的一个转弯，这就跟刚才那个转离就是一个意思了，对不对？你来看这个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在这里所讲的弥赛亚完成的救恩，但是为什么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偏行己路。所以人一生的道路就是向自我的那个方向，实现自我的意志，想让周围的人都听我的话，照我的意见发挥我自己的功能，实现我自己人生的价值，用我自己来衡量什么对什么是错。这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这叫偏行己路。所以悔改是什么？就是从偏行己路这里转离， turn， U turn， 对不对？转过来。所以呢，如果你再去查哦，这些你自己都可以去查的，现在因为有电子的各种就是圣经的软件，你只要敲一个转离，所有圣经里头转离这个词都出来，悔改所有的这个词都出来，然后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我看一下基本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转离罪行或者恶行，转离恶行。我们来看在历代志下7:12-14，这里讲到的就是 所罗门当时建殿，这是圣经里头的第一个圣殿哦。以前有会幕，但这是圣殿。建圣殿之后，他献祭之后，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你这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他意思说，作为上帝的百姓，为什么沦落到前面那个光景里头？天闭塞不下雨，蝗虫吃这地的土产，瘟疫流行在百姓当中，是因为他们的恶行，对吧？所以当他们转离恶行的时候，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他所说的悔改是不是转离恶行？然后底下这一个以西结书里头，以西结神给他所说的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他的一个职分就是做守望的人。守望的人，什么叫守望的人？我们知道，如果你去看有些电影，有仇敌在外面，但是你这是其中一个军队也好，其中有百姓保护百姓也好，守望的人就是看，如果有仇敌要来攻击的时候，你要先看见，然后报告自己的百姓，自己这一边的军队也好，百姓也好，让他们做好准备，免得被仇敌掳去。他说以西结上帝设立他就是做这个事情。他说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或者血。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对吧？转离罪恶，刚才说转离恶行，转离罪恶一样的，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每一个讲道，每一个教导的人，有这样一个责任在里头，警戒上帝的百姓，你所做的事情，在今天来讲，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别人不听，他有这个自由，他有这个选择，但是如果你不去警戒他，你报假平安，那你有问题，对吧？所以这里是转离罪恶。但是呢，就这一点其实我们都很容易理解，就算在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当中，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当有的时候，尤其是夫妻关系，这最容易了，对不对？当夫妻闹别扭的时候，从来你如果去辅导他们，你从来不会听一个人讲对方有任何的好的，就是你去听他讲，对方绝对没做过任何一件好事，这有点奇怪。我说对方真那么坏，干嘛跟他结婚呢？你去问另外一方，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从来没做过任何好事的，对不对？所以你真正要去辅导人的婚姻，不要顺着他，你都知道他只看到自己的好，看不到别人，看不到自己有任何的错误。但是呢，当神的工作真临到这个婚姻，临到家庭的时候，他突然第一个认识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不好，是不是啊？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好。所以呢，以前非常刚硬的犯着一些错误，因为就不相信自己有任何的错误。但等到后来上帝的光临到他的时候，第一件就认识到这个，然后呢，婚姻就开始得到医治，问题就开始减小。所以我做过不少次就是去辅导婚姻的事情，我从来没有一次顺着他们的，我从来没有做一次顺着他们的。你只要顺着他们，就等于让他们在原来的错误上继续往前迈进，对吧？所以呢，我们自己也知道，有的恶行啊，有的自己的坏习惯或者什么，真的就是自己不肯转离，就是硬着心一定要这么做，内心深处其实都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就不想去，对吧？这我自己也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以前闹别扭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转离之后还真的有难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没有，就是说前一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我在最终我不想悔改，这个是愿意不愿意的，愿意不愿意悔改。但是等你自己开始要愿意悔改的时候，对于基督徒这是一个进步哦，这绝对是一个进步。但是过后面临另外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就是说圣经里所说的东西啊，它不是你我直接能够做得到的，它的要求不只是说所谓转离恶行，好，我今天不去偷窃，我不去杀人，我不去做重伤别人这些很明显的罪，这个呢基本上你只要不愿意去做就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实际上是我的意思说，这种比较罪大恶极的这种，就是比较厉害比较明显的这个罪，基本上你不愿意去做你就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圣经里不是这么简单一个要求，圣经里神对我们的要求你其实做不到的。爱人如己，以前是不想爱人如己，但有一天你开始想要爱人如己，你去做一做，你就会发现做不到啊，因为内心里头最爱的就是己，其他的都没有这么大的地位，对不对？我们人的哪一个人的本性不是这样子，对吧？所以这有个实在的一个难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有清楚的描述，他说有一个律，律就是说不能违背的，那才叫律，要么怎么叫律？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与有恶与我同在。他说因为我按照我里面的意思，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这个是转离罪恶之后，我现在想要照着上帝所说的来做，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内心里想这样子做，但是另外一个做不到，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不是在这里悔改有一个实在的难处？就是说你如果前面不想悔改，那问题多着呢，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但你想要悔改之后，过后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啊？圣经里又讲另外一个悔改，这个悔改啊是更深刻的悔改，叫做转离己路。前面不是说嘛，我们个人都偏行己路，所以所谓的悔改不只是从那些很坏的那些事情上，偷盗呀，对不对？骂人呀，就是那种很坏的那些事情上悔改。这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悔改，转离己路。以前是靠自己去做事情，为自己去做事情。今天悔改包括着在这件事情上的悔改，这个就难了。这个悔改啊，是非常非常人不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事情。比如说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四节，保罗在这里讲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什么叫明白律法的？律法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哦，千万不要搞错，律法是上帝对人的要求和心意。爱人如己，尽心尽，第一条，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第二，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结。那就是这两条了，简而言之就这两条。你现在想一想，这两条神颁布下来是不是让人去做的？但是他在这里说什么？他对那些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然后底下说叫你们结果子给神。什么叫做在律法上死了？一个死人还想不想去遵行律法？死人想遵行也不行，死了，对吧？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就意思从此不要再想着遵行律法。这句话哦是非常非常深刻。如果你去看尼托生所写的一卷书，他在应该是在正常的基督徒这里头，他有很多的对这个描述。我很多年前看过这本书，他就说一开始啊是讲到说，我自己认为自己不行，作为基督徒生命成长，我认为自己不行。这个就已经很大进步了，因为在那之前觉得自己行嘛。他说我要认识到自己不行，他说还要认识到我也不打算行。哦，后面那一句就麻烦了，你知道吗？ 我们认为自己不行，作为基督徒，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想打心眼里可以承认这一点，要么就不做基督徒了，那就不要耶稣了嘛，对吧？但是如果我已经我做了基督徒，让你说我不打算行，就意思说不打算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有点离经背道的意思，对不对？有点大逆不道嘛，怎么还不打算行，不打算照上帝的旨意？我如果不打算上帝照上帝的旨意做，是不是我就去做坏事啊？不是，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子才能够结果子。所以这件事情啊，所谓脱离律法，说到底就是脱离靠自我的努力。不管这个是在讲到我得救也好，还是在讲成圣也好，实际上你仔细去看一看圣经啊，圣经所说的救恩 salvation 远远不是指人最初的灵魂得救。如果你去看灵魂的救恩，看彼得前书，应该其实是讲了我们的成圣。所以真真人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这是包括人灵魂的最基本的这个得救，以及过后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拯救出来。他说在这件事情上，用尼托生的话说，你不要打算行，你只要打算行，你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你只要用自己的方法做，你就拦阻上帝。他底下讲到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律法上帝的心意其实没有问题的，上帝的心意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我们这个天生这个人做不到，对不对？做不到。然后他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走这么一遭，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死里复活，最终目的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然后保罗当他在这一个福音，在这个恩典的道路上长进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一点，腓立比书三章七到九节，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你想一想这句话，什么叫做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现在都当作有损的？就意思说在他重生信耶稣之前，他所做的所有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包括在里头了。那那里头有没有好的事情？保罗他说他在律法的意义上是无可指责的，他有没有对神的热心，他有没有对上帝的看重，他有没有，我相信保罗也做过一些善事，对吧？他有没有好好读圣经，他都有。所有这些做的事情，他今天说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因为在以前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靠自己去做的，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说正是这个原因，他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只有把前面的这些东西，包括其中的良善，包括对上帝的热心，在自我里头的全部都撇弃，人才能够在这里得到耶稣。所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福音所讲的这个是非常叫做 counterintuitive，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直觉刚好是相反的。我们的直觉是上帝告诉我们去做什么事情，他的心意我们就去遵行，但是福音却让我们不能这么做。只要你自己靠自己去遵行，就没有靠着耶稣基督，没有靠耶稣基督。但是啊，我看我再往下讲吧。为什么信福音必须要悔改？为什么信福音必须悔改？保罗他在他罗马书第十章里头，他其实这一段里头讲到为什么以色列人很难信福音，他就讲了一步一步。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怎么样得救？真真明白福音就得救了，对吧？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对上帝的那个热心啊，我说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要汗，都必须汗颜。你如果去看他们在那样子的光景里头，在现在在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圣殿残余下来那个墙在那里祷告，对不对？ 他们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那个热心啊，今天恐怕在最热心的基督徒很多人都真的比不上他们。但是他说什么，居然他们这个热心就是拦阻他们得救恩的这个根本原因。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他们应该有这个热心，他们应该认为这个热心就是上帝向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对热心，对律法有热心，对上帝的国有热心，他们就用着这个热心想去做上帝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只不明白，他们这样子做是不明白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所以今天这个义啊，不是人做，不是人靠自己的热心做到的。今天这个义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然后底下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他的意思说，在原来的律法这里，他有一套基本的原则或者运作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说，出于律法，在律法之下的规则是，你这样去做，人若行就必活着。所以你要做就可以得到上帝所做的，上帝所要给你的，对吧？就是这样一个观念，因着你去做，上帝给你们。这个观念我想基督徒一听说，哦，这当然是律法主义了，我们肯定不会犯这个错误。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我讲一讲我自己的例子。当我来这边工作的时候，02年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做 assistant professor， 那个时候压力非常非常大。也许有的人比我聪明很多倍，所以他没有那么大压力，但是我真的是压力很大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星期一到星期五白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白天上班，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上班，星期五来教会，星期天来教会，然后剩下自己在家的时间，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早上，星期天晚上，对，星期天下午因为是在教会聚会，对，星期天早上。所以当时在家里头的时间就这么多，只有那段时间是有时候带着孩子，我们那时候孩子来的时候老大六岁，老二三岁，就那个时候有时候跟香英带着孩子到公园里去散散步干什么，在家的时间就这么。但是当后来我应该是来第二年就开始做执事的时候，我也就做了，因为觉得上帝既然来带领我来这里工作，那就是要来服侍上帝嘛。然后在那些你可想当时压力多么大，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头要来参与教会的服侍。然后在那过程当中，我记着我有一次去参加特会，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去外州加州去参加一个特会。我去的时候对上帝有非常大的一个渴慕，原因其实也有自私的原因，因为压力实在太大，我盼望从上帝这里能够真的得着实在的帮助，让我可以面对工作当中的压力，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对上帝的追求，一个我也确实说内心里本身对上帝有个追求，另外环境逼着你不能不去追求。所以在那样子过程当中，但我在过就是拿到 tenure 之前的前几年，多少次经历说除了我的 research 顺利，没有一样顺利的，所有的事情难处都多得不得了。我向上帝祷告，但是难处好像更多，到一个地步，我最后有一次，真的有一次我认为很好一篇的文章又被拒了，哇，真的气得要死啊，真的气得要死。然后当时我就对神发脾气，因为那时候一直追求神好几年，在那种压力之下，我就说我都比你好，真的，我就说组里头当时有个博士后，工作做得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呢他刚信主，我后来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他。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最后还是决定说继续 keep 这个博士后。但我说我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把我的事业都压在这个事情上了。因为他用掉了我大概我启动基金的一半，在我组里待了好几年。当然感谢主，后来实际上他也做出很多的工作，但是在我做那些决定之前，前面是什么也做不出来。 但在那种情况下我决定要他。我说我的一个小小的照言，我对别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为什么在你这里向你祷告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难处更大？我就气得不行那一次。但等着后来我生完气了，我平静下来，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第一个感觉内心了一个很深的羞愧。因为我发现我过去虽然在那样子大的压力之下在教会服侍，在干什么，其实说到底还是想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我觉得我对上帝这样子的摆上，这样子在这样大的压力之下做，所以他就应该嘛，他这种情况还不帮助我，那不是把我气疯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发脾气到一个地步，原因根本就是这个嘛。但是在那之前，如果你来告诉我说我是靠肉体，我是在走律法的道路，那我跟你没玩，对不对？因为在我当下之下，我只知道那一个，我只知道这样子叫做服侍上帝，我只知道在我这种压力之下我能够做到上帝所说的这些话，这是尽我所有可能所做的，就那一个。但等到那一点过了之后，我认识到原来我是在靠肉体。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啊，不是那么容易分辨。什么时候你比较好的可以分辨什么叫做走律法的道路，什么叫走信心的道路，就是当你尽上自己全部的努力，最后还是失败，最后圣灵光照你，你发现你实际上还是在立自己的义，想通过自己对上帝的忠心来得到上帝的许可。这就是律法的道路。但是呢，其实走过那一点之后，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了。你如果真的走到那一点之后，我们常常听的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我们人不到尽头，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方法，实际上总是在走律法的道路。等到过了那一点之后，原来我在上帝面前称义，不是我在教会有什么服侍，不是我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了点什么事情，那都不是。我应该去做那些事情，但不是因着那些事情。上帝看我，上帝祝福我，跟那些东西一点点都没有关系，他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一旦明白之后，就可以明白下面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就是所说的这个福音。但这个福音人真正内心里头要听进去，必须要认识到，我原来我的这个天然的我，那个热心，那个好，那个义，那个忠心，那个信心，没有一个在上帝那里可以被许可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算。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白白的来领受这个恩典。恩典原来就是白白赐给我的，但是我却不愿意白白的领受，我总想用我的一些东西来换取，对不对？那如何才能有圣经中的那个悔改？刚才所说的转离恶行，这个还好容易，转离己路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了。转离己路就完，那如何才能有呢？我在这里还要讲一下，就是说在新约里头所讲的这个悔改的观念跟旧约是又是不一样。原因就是因为有着耶稣基督，你看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可以这么来讲，原来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成就救恩之后，人才可能有真正神心意当中的那一个悔改。如今嘛，对不对？如今就是说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新约里头的悔改使你们的罪得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原来在新约里头的悔改其实就是愿意进到耶稣基督里，就是不再靠自己，不再靠肉体，当然不在罪里头，不愿意在罪里头，但实际上就是愿意能够进到耶稣基督里。那这样子的悔改怎么有？既然不是那种痛哭流涕，我们很多人都没有那样的经历，或者比较少那样的经历，那到底什么是悔改？你来看圣经里，《使徒行传》第5章31节， 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原来悔改的心是上帝所赐的。我们以前不明白信心是耶稣基督的，我们想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开始明白原来信心是耶稣基督的，问题解决了，耶稣有信心就等于我有信心。原来悔改的心也是上帝赐的。还有一句也是讲同样的事情，提摩太后书，保罗给提摩太所讲的，他说当他传福音有的人抵挡的时候，他说要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看没有，悔改的心还是上帝所赐的。那这样必然就有一个问题，那上帝干嘛不赐给我这个悔改的心？如果我心里刚硬的时候，既然他赐给所有的人都有悔改的心，那不所有的人都悔改了？这样说来说去，不就变成说好像有的人下地狱是上帝的责任了，因为他没有把悔改的心给那些人吗？那这个推论绝对是错误的，对不对？绝对是错误的。其实说到底啊，想来想去，人只有一件事情。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就是当你认识到自我不行，你就可以从自我道路上转离过来。当你认识到犯罪实际上是害自己也害别人，你就不愿意再犯罪了。自我也是一样的，脱离自我，自我就是律法，自我的方法就是律法，就是属肉体。我们常常说的，我只要自己还在其中，我没有觉着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不会想要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不会想要这个我的病得医治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认识到我这有问题，神就把悔改的心可以赐给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当我内心里自己愿意来接受这一个的时候，上帝把悔改的心其实原来就赐下来，我现在就可以接受这个悔改的心，所以我就可以有神的意义上的那个悔改。所以我就在这里就结束啊，在这个系列里头，其实讲来讲去说到底就是说，我们人到底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一切，他不但做成了就说是我们说人类的救恩，他做成了我们个人的每一个人的救恩，成圣，一切人生当中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我如果愿意在基督里头，我就可以凭信心来领受这些，本乎恩因的信。但是呢，我如果想要靠自己，这实际上就是拦阻我们进入神恩典的直接原因。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救恩，让我们今天真的什么也不用做，就是单单的来领受，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坐王掌权。而当你的生命进来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就不是我们做的，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做的，乃是你自己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身上，在这瓦器里头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你自己。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世人面前来见证耶稣基督的伟大，因为再也不是做一些世人也能够做到的事情，乃是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子的救恩白白赐给我们。我们盼望主你的圣灵真的开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慕道朋友的心，以至于我们认识到原来新约的悔改就是进入恩典，原来新约的悔改就是白白的领受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